今天要我要分享的经文。那今天呢，
我很感，我觉得神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开启。那今天我想要带大家来看一段经文。那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呢，我觉得神特别要向我们开启。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，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可以有多深。Amen 吗？如果我今天认识一个人，我跟他不是很熟，我会跟他有好关系吗？其实很难嘛，我可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不知道他不喜欢什么。我如果跟他没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或了解，我很难跟他有一个深的关系。那同样弟兄姊妹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，我很难说耶稣我很爱你，可是耶稣你喜欢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我爱什么呢？耶稣你的个性是什么？我也不晓得。那我很难跟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connection。 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？耶稣是为了关系而死。 Amen 吗？耶稣是为了你跟我跟父神可以恢复那个关系，所以他来到地上。待会我们看十字架是不是一个横的跟直的，对不对？为了人，横的可以代表我们跟人的关系，直的是我们跟父神的关系。人犯的罪，我们都欠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断绝了跟父神的关系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说，你做不到，你有罪，但是我来为你承担，我要恢复你跟父神的连结。所以耶稣来是为了关系而死，他想要跟我们有更深的连结。可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却不是那么全面。那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耶稣是我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耶稣是你的喜乐吗？ Amen。 耶稣是叫我们喜乐的神。 Amen 吗？ Amen。 可是我要分享的是，很多时候特别在华人哦，我包括我自己以前，我们都有一个受苦的神学观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苦难神学，就是我要多受苦一点，我就比较属灵一点。我要吃苦，我才会生命才有历练，我才会耶稣好像才会来拯救我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耶稣是我的救主，很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困难的时候，我呼求耶稣，耶稣会来。可是我们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在开心，在宴席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记得也邀请耶稣？我们会不会觉得耶稣也在这里？很多时候可能我包括我自己，我都觉得啊，快乐的时候，哎，我就自己就 OK 了。我有困难的时候，哇，主啊，帮我，你是我的救主，耶稣，我呼求他，进食祷告。哎，可是在其他层面，我可能就没有想到我要要求要来呼求来跟耶稣在一起。可是我们的神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，24小时他都想跟我们在一起。那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呢记载了7个神迹。那当然他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神迹，甚至约翰福音在最后结束的时候，约翰就说耶稣所行的神迹太多了，就算是全世界都放不下，如果全部写下来的话，这个世界都 容不下来。可是约翰特别记载了7件神迹，是他每一个神迹都是彰显神的属性，都彰显神自己的个性，让我们更认识这位耶稣是谁。那今天我们刚经文读的是第一个神迹，就是耶稣把水变酒，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一个神迹，是约翰所记载下来的。那当然后面每一个神迹都是在讲耶稣的其中一个，讲神的一个个性，他特别要彰显他的一个属性出来。比如说接下来会有把5饼2鱼的神迹，对不对？耶稣喂饱5000个男丁，光是男丁就有5000哦，所以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被喂饱。耶稣在预表什么？耶稣喂饱人，预表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。Amen 吗？耶稣做这件事不是只是说啊，我只是想我就是把面包变出来，鱼变出来，不是。耶稣做这件事是因为他要做一个预表，说我是孩子，我是供应你需要的神。每一个神迹都在彰显神的属性。最后第7个神迹是耶稣叫拉撒路起来，叫死人复活。耶稣在预表什么？我是掌管死亡的神，不只是我自己可以死里复活，我可以叫人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任何疾病、任何需要，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 Amen 吗？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属性，其中一个神迹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耶稣叫风浪止息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在彰显什么？说我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，天气都在我的手中，我可以叫风浪止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生命中有风浪，有经济上的困难，有婚姻上的触礁或者是困难，耶稣说孩子，我是止息风浪的神。如果我可以叫风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我可以在水面上行走，我难道不能救你的金融需要吗？经济需要难道不能救你从你的婚姻的困境出来吗？如果我是可以叫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，你知道耶稣特别等到第4天，拉撒路死了之后，死了4天死透了，耶稣才去，他的 他的目的就是我要叫你看见，因为犹太人相信说人死了三天之后他就不可能再活过，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，所以耶稣特别等到第四天，我要等到这个人死透了我再叫他复活，因为我要告诉你我是掌管一切生命的主，我可以叫死人复活，难道我不能医治你的疾病吗？难道我不能医治你生命中一切的难处，你亲人的困境 癌病我都能够医治，我是医治的神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我们越认识耶稣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就越认识他所彰显出来的他的个性，当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就越能够在生命中不同的需要里面来呼求他。 Amen 吗？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可以供应我的需要，我可能碰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耶稣放在一个我自己的框框里面，哦，耶稣你可能可以做这件事，可是我不知道你可以会不会做其他事，所以 我不敢呼求你。可当我们越认识他全面的，越认识他的属性，他所做的他的作为，我们就越知道，哇，耶稣你太大了，原来每一件事，无论我的经济，无论我的婚姻，无论我的疾病，无论天气，你都可以掌管，所以我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呼求你，你是一位大神，你是掌管天气，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。 Amen 吗？那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越呼求他，我们生命中就越能够经历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耶稣的第一个神迹。第一，首先的，我们在神学论里面讲说首次律嘛，通常第一个耶稣做的事都是要彰显一个特别重要的。他为什么第一个不做其他的事，他特别做这件事，通常都是耶稣要彰显一些他特别的事情，他要特别有一些话语要来对我们说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一个耶稣做的神迹是什么呢？他把水变成酒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读过经文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说第三日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经文的背景，既然有第三天就表示有第一跟第二嘛，对不对？才会讲第三天。那所以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。那第一章讲什么呢？第一章讲到说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对不对？这个道成肉身，这个道就是神本身，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神。所以呢，然后这个道呢后来就成了肉身嘛，就出来之后，第一章就讲到说耶稣第一个碰到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在当时叫很多罪人悔改，为人受洗，用水施洗。可是这个施洗约翰说，我现在用水为你施洗，可是将来有一位要来的，我连为他系鞋带都不配，那个人才是神的儿子，那个人才是神的羔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第一章施洗约翰来到耶稣面前就说，我看到有圣灵在他身上，我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我可以证明这个人是神的儿子。然后耶稣，这是第一天，第二天耶稣就出来，然后碰到门徒，碰到拿但业，碰到腓力，他们就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啊，对不对？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耶稣就跟他说，哎，我看到你在无花果树下面。然后拿但业忙说，哇，你真是个先知，我看得出来你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在第一节第一天第二天都有人跟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是那位除去世人罪孽，你就是神的羔羊。所以到了第三天，我第一个点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位神的儿子呢，他第一天碰到施洗约翰，第二天碰到门徒，每个人都说你就是神的儿子，你出来了，你终于来到我们当中。这位神的儿子呢，到了第三天他去了一个地方，我们刚刚讲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嘛，耶稣这位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是带着一个使命的，对吗？神来到世上是为了除去世人罪孽，为了拯救我们，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让我们可以在永生里面有盼望，让我们可以脱去罪的辖制，一切死亡的咒诅，我们可以脱离。神是带着一个使命来的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位神的儿子，这一位道成的肉身，他来到世上，他应该是有一个很清楚的 mission， 对不对？我要去到这里，我要几天之后，我要上耶路撒冷，我要在世人面前，我要钉十字架，我要受死，然后我要复活，我要拯救全世界。所以我如果是我想象耶稣的 schedule 是很满，事实上耶稣也是真的很忙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你熟圣经的话，耶稣忙到比如说五饼二鱼的时候，是门徒几万个人拥挤要听他讲道，耶稣连退去的地方都没有，要退到船上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然后到很多人有需要，要他医病，要他赶鬼，他一个一个服侍完，他没有自己的时间，他是清晨的服侍到半夜，清晨他自己退到旷野去祷告，然后一出来又要继续服侍每个有需要的人。所以耶稣的在地上出来服侍的时间是很忙碌的，对吗？他是很多人看到他，耶稣抓着他的衣襟啊，抓着他，耶稣医治我，求求你，呼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呼求，他去到哪里都是万人拥戴他的。可是这样一个忙碌， 这样一位充满使命的一位神的儿子，他去了一个地方，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他去哪里？这一节说，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哦，这个通常犹太人的宴席是很长时间的，不像我们就一天，然后吃完饭就这样。犹太人的宴席是连续七天的，哦，就是很大，然后整个村子的人摆宴席邀请大家来。那耶稣的母亲去那里，所以我们可以，圣经上没有讲说这个结婚的主人是谁，可是可能是耶稣的亲戚，可能是他的妈妈认识的好朋友，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亲戚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上没有讲。那但是耶稣的母亲被邀请，然后呢，耶稣也被耶稣的母亲，他们就邀请然后第二节说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也被请去这个婚礼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我刚刚说的，在这样的一个，有没有耶稣是带着使命的神的儿子，一个婚礼需不需要去啊？他可以去，可以不去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我们，可能我们作为一个牧者，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太多事情要，那么多有需要的人，我那么多人需要我帮助，这个婚礼，其他人去，我去不去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哎，可是耶稣在这样一个忙碌的 schedule 里面，他在一个带着使命，这位神的儿子，他第一个参加的事情就是，他就去参加这个一个婚宴，他参加这个宴席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婚礼是我刚说这个七天的里面，就是不同欢乐，让他们喝酒跳舞，因为娶亲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犹太人是想要，我想要跟大家都一起开心，我想要跟大家都一起欢乐，所以他们会全部的人一起来到宴席的里面，然后一起欢乐同乐跳舞喝酒唱歌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然后耶稣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不只是去到一个难处里面，不是去到这里，没有一个人说啊，有一个瘫痪的人在那个婚宴里面，耶稣要去拯救他，有个被鬼附被鬼附什么事吗？他们没有酒。 Can you do something？ 然后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跟你什么相干？这个经文翻得很客气哈，如果原文就是说，如果翻成白话文就说，哎，这个女人，我认识你吗？我跟你有什么关联 ？OK， 我其实是蛮不客气的，就是你跟我讲话干嘛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女人，可是我们华人就觉得，耶稣怎么可以叫她母亲女人？所以特别翻译翻成母亲，其实原文是没有母亲这两个字的。耶稣就跟她说，就是 woman， 就是我。What am I doing with you？ 我跟你有什么关联？我根本不需要，你干嘛跟我讲这件事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急着论断耶稣说他很没礼貌哈，我们孩子们回家就跟妈妈没大没小，不是这样子的。OK， 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这个地方这样子回话呢？我们刚刚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同时间也是玛利亚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耶稣是百分之百神，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。他在肉身层面来说，他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。所以他会尽他儿子的本分，可是，在同一时间，他也是百分之百，他是道成的肉身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，玛利亚这个时候跟耶稣讲话，请问他是跟耶稣哪一个位分讲话？他是请耶稣做一个儿子，玛利亚儿子的位分，还是他叫耶稣做的事情是耶稣神儿子的位分？是神儿子，对不对？他要耶稣做一些神迹嘛？酒没有了，他的期待是耶稣，你会做一些什么事？以你神的本性的身份来做一些事情。那如果玛利亚是按着这个位分跟耶稣讲话，耶稣就按着这个位分来回答他。OK， 所以当耶稣站在神的儿子的身份的时候，那你对我来说，你就不是我的母亲，你就是任何一个姐妹，你就是一个妇人。所以这位妇人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为什么要求我做一个神的儿子，要来做这个神迹呢？我还没有到彰显我神迹的时候，我之后会做很多事，甚至法利赛人、文士那些人会论断我，会把我抓走。可是现在还没有到我的时候，你要求我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出来，我就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跟你对话。OK， 所以这边我们经文要了解，不然大家觉得哦，耶稣好没礼貌、不孝顺，这样这是怎么会这样子？不是哈，耶稣是站在神儿子的位分来对玛利亚说话。所以耶稣说：“这个妇人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我做一些什么事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哈，如果你是玛利亚，你听到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好，我们可以思想一下。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每次我看，我就觉得，如果是我自己，我就会觉得，耶稣说他时候还没有到，他是神的儿子嘛，他既然说没到，
那就没有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耐心等候就好了。我很有耐心的，我们是很属神的。我就回家慢慢的、默默的祷告，等待神的时候到，对不对？那等有一天他会做事，等他说他时候到的时候，那他就会做事啊。我们不要再麻烦他，不要再打扰他了。可能我就会默默的离开，然后再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。可是弟兄姊妹，玛利亚不一样哦，他听到说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没有就像我可能是我的反应。就是什么事不可以，他没有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怎么样？玛利亚，他做了一些事情。第五节，有耶稣说：“哎，这个妇人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为什么你要我用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行神迹？哦，我还不会做这件事情。”可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OK， 第五节，玛利亚做了一个行动，对不对？他听到之后，他没有说 OK， 那我就去、我就回到这个宴席里面，可能我就自己去 take care， 跟别人说没关系，我们再自己想办法，或者是我去买呀、还是我叫安抚这些客人啊、宾客。哎，没有，他做了一个行动，他跟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玛利亚，所以第二点，我的主题是信心顺服就有神迹。玛利亚用信心，对不对？他耶稣说时候没有到。什么时候会到？耶稣有讲吗？没有说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说，你再等五分钟，我时候就到了？没有，耶稣没有说，或者再等五天、一年，什么都没有讲。耶稣只说，没到。可是玛利亚凭信心，他说，我相信这位神是神的儿子，他一定会做一些事情。我对他的认识，他就是从神来，他是道成的肉身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一定有办法。所以，就算他这个时候说没有到。可是我不会只是坐在这边等待，而是我凭着信心相信，我先预备好。我现在不知道他时候什么时候到，可能是后天，可能是明天，可能永远他不想做这件事。我不知道神的主权要做什么，可是我可以做的是，我先预备好神做事的神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他先跟佣人说，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讲话，可是你们先预备好说，只要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照着做就对了。OK， 玛利亚就先做了，她用她的信心做了一个行为。她说：“这位神呢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说话，可是他是神的儿子，只要他说了，事情就一定会成就。”所以他就跟着佣人说：“只要这位耶稣讲话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去做就对了。”所以玛利亚凭着信心来做了这样一个行动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是会跟我们互动的神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多时候很客气，对不对？哦，神，你可能你不想哦，是不是你不想做，我就不要再求了哦。可能神，我祷告这件事，祷告两天，都没有事情发生啊，没有关系，算了，我就不祷告。可能按着神的旨意，可能你不想，我就在等候神的旨意，等候神的时机就好。我们就把这件事就可能就放着，或者是觉得啊，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不要再理这件事。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是跟我们互动的神，很多时候神做事的法则没有说他有完全的能力可以做任何事情。可是神选择跟你跟我互动，他选择把他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开启神迹，让我们可以启动神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我们里面有充满神的大能大力 ，Amen 吗？在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所以神把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要透过信心，透过我们的顺服，当我们做了，神就跟我们同工了。OK， 所以玛利亚做了一个事情，她相信说。我不知道神的主权在哪里，可是我相信神会跟我们一起同工的。当我选择用信心顺服他，跟随他，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是可以启动神迹的，神是会马上就可以做事的。所以第六节这边说，在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这边经文的意思是。按照洁净的规，像我刚刚讲，这个婚礼是七天嘛，这样很大的宴，所以人会从四面八方来的。那大家知道，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呢，以色列就是沙漠，对不对？很多的沙尘。如果你看过那些摩西传啊、耶稣传，那些人就是他们那时候没有鞋子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穿那些凉鞋啊，然后都是然后就是在那个沙尘瀑布的地方这样走过来，很大老远走路啊，骑骆驼啊，不同地方。聚集在这里，所以他们的身上全部都是灰，很多很脏的。所以在为什么那个洁净的规矩，六口石缸要摆在那里， 就是宾客，你知道他们要吃东西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用手吃嘛，拿饼啊、无效饼拨开吃鱼都是用手，对不对？那你风尘仆仆那么多的灰尘来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需要洁净？所以那个水是拿来洁净用的，是当宾客来了，我就拿了这个石缸的水帮你洗脚、帮你洗手。大家记得耶稣为门徒洗脚吗？对不对？最后的晚餐之前，耶稣是为门徒洗脚，就是用这个石缸的水来做洁净的规矩，来洁净每个要吃饭的人，你的手脚是洗干净的，你才可以上这个宴席。所以这个石缸是用来洁净用的，是可以说是洗手水、洗脚水。对，没有人会去，那个水不是拿来饮用的 ，OK， 不是拿来喝的。那这个水放在那里，但是呢，玛利亚就相信说：“耶稣，我知道你会做些什么事，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，可是我凭信心相信你会说话，你会做。只要你一出手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手，可是只要你一出手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”所以玛利亚凭着信心相信的时候，第七节耶稣就说话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吗？第四节，对不对？第四节耶稣才说：“哎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才第七节，耶稣就时候就突然到了。所以神的主权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当中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说话，可是我们能做的是，我可以凭信心相信，我先顺服你，我先知道说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不管你时候什么时候到，可是我相信，只要你一说话，你一定会做。我用信心来启动，我跟你来互动。你时候还没有到，你还没有说话，可是我先相信，当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先顺服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当我们一顺服，耶稣的时候就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跟神的互动啊。如果我相信，如果玛利亚什么都不做，或者是这些佣人，总之他如果什么行为都不 take 的话，可能没有第七节会发生。可能玛利亚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就说 OK， 那我自己去想办法。死水变酒的神迹可能就不会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。可是当玛利亚选择说：“嘿，跟佣人，他做一个决定，说我要顺服这位神，我要来相信他会做一些什么事。”第七节，耶稣的时候就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会跟我们互动，主权是在他的手中。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的时候，神就会来做一些事情。所以耶稣就跟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”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舀出来，送给那管宴席的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佣人，不是玛利亚顺服，这个佣人有没有顺服？佣人也顺服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个佣人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他不知道耶稣是哪位的，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你，就是其中一个宾客，然后你突然跟我说把这个洗脚洗手的水装满，那这个都还 make sense， 对不对？可能还有人会来，可能还有人要洗手洗脚。可是第八节，耶稣还跟他们说：“你现在可以舀出去送给管宴席的，就叫他把这个洗脚水送给别人拿去喝。”那这些佣人，你如果我是佣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理性思考的嘛。这个，耶稣，你请问第一个你是哪位？我不太认识你，你干嘛突然叫我把这个水拿过去？如果出什么事，你负责吗？还是我负责？人家不认识你，可能他们最后追究责任是追究我，对不对？他最后是说：“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谁送过来的？”是这个佣人，你怎么可以把他送过来？你搞什么？你想要害死我的？可能就管宴席的会骂他们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佣人有没有 question 耶稣？没有他们就相信玛利亚。玛利亚你怎么说？你说你叫我们听这位耶稣的话，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他们就顺服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到一环扣一环。如果佣人在这边理性思考，在这边一直怀疑神的能力，请问你是哪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会负责任吗？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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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然后我投诉你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我为什么可以相信你会负责吗？到时候出什么事，你会负法律责任吗？ blah blah。 可是这个佣人没有这样做，他就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我相信，可能我不认识你，可是我相信这位玛利亚，他说要我们听你的话，我们就相信。所以有信心，有顺服。之后的神迹就发生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水真的就变成酒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生命中的顺服跟信心也可以启动神迹的 ，Amen 吗？我记得当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也刚刚就信主几年，可是我就很爱主，我就觉得神，你对我说话，我相信我那时候就是很 radical， 我说神，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会做的，你只要对我说话，我一定会顺服你的。然后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些华人啊聚在一起有个团契。然后有一次，我就是在一个 student center， 在我的那个前面就是学生中心，然后他们就很多不同的团契嘛，会发单张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些白人啊、外国人啊，他就发给我，就说：“就是你来参加我们的团契啊，几点几点？” 然后我觉得啊，我说不用不用不用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有我已经参加好了，你可以留这个单张给别人。我说哦，我也是一个 Christian， 我也是就是跟他聊一下，然后我就离开。那离开之后呢，我就突然觉得圣灵就跟我说，哎，你回去拿那个传单。我说不用吧，我刚才跟他说就是我已经我有自己的 fellowship， 我又不会去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就在那边跟神在那边 argue， 然后那神就说你就回去拿。我说 OK， 神，我相信你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每一件事我都会听你的。然后我就回去说，哎、欸、，Can I actually， 就是我可以拿这个单张吗？然后他说，哦，当然可以，就给我。给我之后，我也不知道干嘛嘛，我就收，就折一折，然后放口袋。放口袋之后呢，然后当天我那时候跟一群，我们就几个基督徒住在一起，然后晚上我们都会有敬拜的时间，我就弹吉他嘛，我在那边敬拜敬拜。然后敬拜呢，就是唱得很感动啊，自己很嗨啊这样。然后突然有人敲门这样。我说哇，我糟糕了，被投诉太吵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被投诉，糟糕太吵了。然后我就会嘘，赶快大家就也不用躲起来了，只是就是哎，就是不要吵。然后我就去开门，开门之后就是一个白人这样一个也是年轻人，就大学生嘛。然后就说 ，Hey， 我说 I'm so sorry， 我就一直跟他道歉。他说没有没有，他说 Actually 我听到你们在敬拜。他说我当我听到你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你们在唱 worship songs。他说：“我就觉得很平安，我可以进来跟你一起唱歌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跟我一起唱歌，我们在那边唱中文，有时候唱一些英文啊。”然后一个老外突然过来，我说 ：“Sure， 就是 OK。”然后就一起唱，然后我还没聊天，我们就想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换英文歌？然后想说我的歌到底有哪些英文歌 ？Anyway， 然后我们就唱一些英文的歌。他就没有说什么话，他就坐在那边就跟我们一起敬拜。然后我不认识他，从来没看过他，然后就敬拜敬拜敬拜敬拜完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就是。”就他觉得他说他我的心里面好了好 ，I feel so much better。他说我好很多，其实很多困扰，可是当我一起敬拜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平安。然后他说，其实我一直很想有这样子一个 fellowship， 很想有人跟我一起这样子，我很想参加这样的活动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去的是一个华人嘛，我们大家都在讲中文，我想说他来应该不适合。我说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刚好拿了一个单张，我说你可以去这个地方。啊，他们，我相信这个地方很适合你。他就拿那个传单说：“哎、欸、，thank you。”我说：“我好，说他一定会去看看。”然后他就离开了。然后我也再也没有看过这个人出现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 anyway， 但是我就很神是不是很奇妙？就是如果我当下在经过那个学生中心的时候，我不会知道当天晚上会有人敲我的门，我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敬拜。我 I don't know， 可是神知道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一个有需要的人，他会走到你的家里面跟你一起敬拜。所以你拿那个单张 ，It's not for you， 是给他的。我不是要你拿给你自己，你是准备好是拿给那个人。所以我顺服了，我做一个行动，我凭信心相信了这件事是其实很小的事。我后来也不知道这个人去哪里了，可是我在我的生命中，他就有一个 remark， 有个 highlight， 他就让我更认识我的神。哎，神，原来你讲的事情是真的。原来当我听你的话，当我做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不知道会发生的，所以我的人生就会开始不断的开始经历神，开始有一些事情会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这样子 ，Amen 吗？当我们凭信心相信他，神会做一些工作，他会在我们生命中，你会开启一些事是超乎你所求所想 ，Amen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，相信我们神是可以做更大的事的。我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当我这样开始经历的时候，神做的事是很大的，不只是一个小单张，可是这个单张已经是一个，也是一个 miracle， 它会成为一个，它可以求主，它可以帮助到那个人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更多的用信心来顺服他。所以最后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神做的事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第九节，所以这个佣人呢，他就把这个水就舀出去了嘛，给了管宴席的，对不对？凭信心顺服了，那管宴席的就喝了。对，他给客人之前，他要先尝一尝嘛，所以他就尝了，把水变成了酒。可他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管宴席在喝那个酒的时候，那个佣人可能在那边脚软，然后那边很紧张的，他喝了，怎么会骂我？结果一喝，哇！惊为天人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，他可能想到，哎，怎么有人那么买过来 ？I don't know， 不知道哪里来的。总之，他就是酒就来了。然后呢，管宴席的就叫新郎来说：“哇，你人都是把赐好，对不对？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人喝足了。大家，我那个婚礼是7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很多时候，很多宾客已经喝醉了，醉倒也已经喝很多酒，已经不会分好酒还是次等的。 所以通常宴客的人都是把好酒先给你，然后你喝好喝，然后你分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再把一些次等的再上来。可是他说你居然把好酒留到如今耶，哦，他这个管这个非常 surprise， 新郎你怎么会把这个酒变出来？他不知道。可是这里说只有佣人知道，对，只有玛利亚跟佣人知道，其他人没有知道酒从哪里来的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神行这件，当耶稣做事的时候，神的儿子啊，当我们凭信心来顺服他的时候，神会做事，而且他做的事不是只是把水变成酒而已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是变成一个普通的酒，神一出手，他就变最好。他做的事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，Amen 吗？他做的是超乎我们的所期待的。他说：“我不只是叫你喝饱喝足，我把最好的给你。”弟兄姊妹，其实像我刚刚讲，没有酒，其实耶稣变个次等的也，就算 OK， 没有酒也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喝水也不会有生命危险。那这是第一个。可是第二步，耶稣只是变成一个普通的酒，其实也没关系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水变成酒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可是耶稣却把水不止变成酒，而且还变成最好的酒。他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做的事情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，所以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会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，他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行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要特别分享的是，其实酒在圣经当中是预表丰盛，预表喜乐。当然我们不是要鼓励大家喝酒，圣经说我们不要醉酒，而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可是酒是一个预表，比如说圣灵的浇灌，喜乐丰盛，因为酒是在丰盛的时候，丰收的时候，你才有多余的葡萄去酿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酒预表的是五谷丰收，喜乐有。所以耶稣在这时候做这件事，耶稣的预表的目的是，我不是只是 把酒给你喝这么简单而已，就好像我做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我不是只是让你吃饱，吃没有错，我让你当下吃饱，可是你吃饱了，你还会饿的。所以耶稣在后面就说，人群又来拥挤，他说：“耶稣，你再编一些面包出来，再来喂饱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的粮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只是预表说，你吃完这个五饼二鱼，你还会再饿的。”可是唯有你吃喝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那个你永远不饿，你吃了的都不会饿的，我就是你的满足，我就是供应你需要的神。你知道耶稣在行完这个使水变酒的神迹之后，他碰到在那个撒玛利亚在河边打水的妇人，他打那个水，他喝了还会再渴。耶稣说，从你喝完这个水还会渴，可是你所遇到的这一位神，他是叫你喝了生命的水，你就永远不渴。所以耶稣是预表说，我就是你的活水江河，你喝了我就不会再渴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把水变成酒，酒预表喜乐，对不对？你说没有错，我今天叫你做这件事，叫你喜乐，可是我要预表的是，还是我是你的喜乐。你酒喝完了，还是会再喝尽的。可是你当你有我是与你同乐的神，我想你生命中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满足，我就是这位爱你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我生命中有个经历。我后来就是念神学嘛，神呼召我去香港，我就去香港念神学。然后在你知道，作为一个神学生呢，是薪水是很少的，就是我是一边攻读，然后一边念神学。所以你知道，而且香港的地价非常的贵，大家如果有去过香港，你知道人超级多，然后地方超级小。然后我住的那个宿舍呢，我现在形容是比我现在家里的厕所还小。可是不是我家很大，我家只是普通的 regular size， 是香港真的太小了。他只能放一个那个上下铺的床，然后放一个小书桌，还没有窗户，全黑的。只要我不开灯，我现在不知道白天还黑夜，这样就是我就被关在这个小地方。然后那个上下铺，你知道我又蛮高的，那个上下铺是我还不能伸直，我脚不能伸直哦。我每天这样睡，然后我就是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。可是我就觉得没关系嘛，为主受苦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这样很属灵啊。耶稣，我可以为你死，你叫我去哪里都可以啊。就是，然后我就是这样爱你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受苦。然后我就去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每天就耶稣跟你受苦受苦，没有灯，这样没有好黑哦。然后住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可是有一天就是我的生日快到，然后我就经过一个，你知道那时候就是经济很紧嘛，然后就是看到一个火锅店， 我说耶稣，我好想吃火锅，可是还算了，就是没有钱哦，我好属灵哦，连别人为主不吃火锅，好属灵，然后就是这样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然后又看到很多人买那些咖啡嘛 ，Starbucks， 我说哇，以前在美国买一个咖啡觉得很普通的事，现在就喝杯咖啡就觉得很奢侈，真的没有多余的钱喝咖啡，你知道在亚洲 Starbucks 很贵啊，没有就是啊，有时候就觉得怎么以前都不懂得珍惜这样。然后结果我生日就快到了，然后有一群弟兄姊妹就说：“哎，妈，你想去吃什么？我们订牛排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当然好，牛排很喜欢吃啊。”结果后来过了就生日的当天，他们就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妈，你知道那个牛排店全部都订满了，你知道我们那个对面有一个火锅店，你介不介意去那边吃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都没去过，我就是想吃这个火锅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就超感动。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然后他们就傻眼说：“你干嘛那么激动？火锅哎！”我说：“哦，就是。”因为我甚至没有跟神求，我连祷告都没有祷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跟神说的嘛，这只是耶稣你不给我吃火锅，我也可以活着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受苦 ，OK 的。可是你居然连我没有讲的事情，你都为我成就，然后就我就去那边吃火锅，就好感动，生日耶稣你送我生日礼物，然后一边吃的时候，一个弟兄就送我生日礼物，所以话平常就是我有这个 Starbucks gift card， 不知道你有没有需要，我就送给你。我说 ，Are you serious？就是我根本都没有跟耶稣祷告，他就这个人就送给我，然后拿到的时候就超感动，然后跟他在那边拍照啊合拍，他们想说就是 gift card， 就是这 Starbucks 有必要这样子吗？可是在我里面我知道那不只是一个 Starbucks， 这不只是一个火锅，它是我跟神的一个印记，一个盖章，说耶稣你原来你真认识我，原来在我还没有祷告之前你都已经知道我的需要了。我甚至没有说主啊，我要吃火锅。我根本我连这个神学观都没有。我觉得这个是妄求，有没有？就是神满足我的，已经供应我的需要，我可以活着已经很好了。可是耶稣说，当天晚上我就一边很感动，一边流泪。我说主啊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。其实你不给我吃这些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神就说，孩子，我就是想要你开心，我是一个想要你喜乐的神，我与你同乐。那天我才更认识这位耶稣。原来我的神不是只是我痛苦的时候他拯救我，他不只是我的救主，他是可以满足我一切有生无生。我这样讲不是说他不满足我就不爱他，而是耶稣是他乐意跟我在一起，他乐意供应我一切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像我们今年，这是我当时的经历嘛，到今年我们搬来去年搬来德州嘛，你知道在来之前我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就是因为我太太做一个梦，他就梦到有一群人有需要，你要去的地方叫沃斯堡，我根本不知道哪里是沃斯堡。我那时候不是去过加州，我还想说沃斯堡还中文，我还 Google 沃斯堡，然后才出现 Fort Worth。然后我说 OK， let's go， let's do it。五年前他做一个梦，我们就一直放着，一直到去年神就说 OK， it's time to go。我说好，神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跟随你，一直都是这样子信心顺服你。我认识你，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说了你就一定会成就，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。所以我们就来，不知道住哪里，不认识任何人，不知道做什么工作，不知道怎么买什么车子房子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就因为一个神说了让我们来，我们就来。所以去年来了之后，也不知道住哪里，我们就到处找啊，住 apartment 也好啊，然后把台湾的什么资产变卖一下，也没有多少。总之弄完了、啊、就来，也不知道会去哪里。总之我们只知道一句话，沃斯堡嘛。所以我们就选在 Forward 的地方随便找 Forward， 哪里最便宜就找 Forward。结果就总之就。神就很奇妙，透过不同的人 connect， 认识不同的 agent 帮我们介绍，然后后来就找到一个房子，然后我们就说 OK， 我们很喜欢哎，然后价钱也刚刚好，可以，我们就 bid 嘛，就是 offer。可是你知道当时候，你知道房价是很夸张，每个房子都是超级多人 offer， 所以可是我们经济有限的，我们的 offer 是最低最低价最 minimum， 然后那个 seller 回来就跟我们说，他说很多人跟他出高价，他说可是然后我们是最低价。可是因为那个卖房子人是一个那个 seller 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说我听说你们也是基督徒，所以我祷告一下，我再跟你们做决定。就隔天之后他祷告完，他说 OK， 虽然你们是出最低价，可是我们有感动，神叫我们把房子卖给你们，所以他有钱他都不赚，他就说我要把房子给你们。我们就全家耶那边跳，有地方住了，因为我们连住 apartment 都住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就那时候 Dixon 一直帮我们找。我们因为我没有 credit， 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连住的地方都不知道住哪，apartment都不批给我，我连租房子都不给我租。可是神却让我们，神就说：“孩子，我超乎你所求所想。你以为你只要租房子， 我把房子预备给你，然后你知道在那个房子附近，我们不知道孩子去哪个学校，结果在那个家的周围，突然我们看到一个单张，是一个跳基督徒的跳舞学校，然后我的女儿是最喜欢跳舞的，我明明想说啊，随便有地方安顿她就好，可她现在在一个学校里面，是一个 pre K， 就是她会一个幼稚园，然后她会每天就是放敬拜歌，然后跳敬拜舞，然后一边在上幼儿园。我想说这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可是我女儿就超级喜欢。就是这个那么小的事情，可是神都为我们预备，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你不知道去那个地方有什么，可神说我早就预备好，你来就对了，我会为你 take care of everything， 是超乎你所求所想。我只要有东西吃，我只要可以养活我的孩子，神就说 it's more than that， 更多的我会帮他安排好学校，安排好住的地方，是超乎你们所求所想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 Amen 吗？这个不是只是某一个人单一的经历，而是圣经上每一个人，包括你跟我都可以经历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 Amen 吗？他是使水变成酒的神。所以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个经我们刚读雅歌嘛，像我刚刚讲，神在做在这个事情上是要预表他的属性。你们看最后他说，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，然后我要称赞你的爱情胜过称赞美酒，有没有？当神这样吸引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我们就神你对我那么好，我要被你吸引。神就说我要你跟我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，让我知道不只是房子，不只是美酒，不只是这个东西是你的喜乐，而是我要成为你的喜乐，我的爱情要来吸引你，我们就单单的被这位神来满足。 Amen 吗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爱我们的神，他乐意来爱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求主来带领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